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敬拜的诗歌来敬拜主，也为姐妹感恩，来预备这样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要同声来读这十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那如果你有大纲，拿到这个黄色的这个 bulletin 的大纲，那后面也有一些经文可以给你参考的经文。翻到以后，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读好吗？我们来试试看，你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第一节来，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这弱的时候，基督就被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请坐。本来今天的主题是写以神为乐，但是我还是把它回归到第一节的经文。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十一节经文讲到基督徒三个最重要的生命中的特质或信仰的特质，就是信心、盼望和爱心。哥林多前书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十一节经文就把基督徒和基督教或基督教的教会三个最重要的特质写在里面，就是信心、信心、盼望和爱心。信心是根基，盼望是最终的目标，爱是现在活着的动力。所以信、望、爱，这十一节经文就讲信望爱。如果你有笔，有自己的圣经，你可以在第二节有几个重要的字，中文的圣经不容易懂，那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第二节说，我们借着他，就借着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这个得是两个意思，英文翻成 have been， 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所以可以进入这个学校，而且继续进到这个学校中，所以是已经完成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中的动作。这个字不容易懂中文。第二个是翻成站，这个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这个站是指继续进行式，所以刚刚请你们站起来嘛，就请起来，就是你现在站的位置就是继续不断的站，站到有一天我们不再站了， 就是回天家那一天。所以我们是一直站在这恩典中，这个站是指 continue， 继续的站在的意思，这两个字都是很重要。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继续站在这恩典。为什么要用讲因信称义？保罗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到三十一节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四章都在讲因信称义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这样。其实很简单的说法，就一种说法，就是人活在罪性的辖制和罪性的影响中，人有行善的能力，那是偶尔有行善的能力，一次行善，就是你没有信主也可以行善，可以不可以呢？行善而得来的喜乐和平安，那是很大的平安和喜乐。可是一个在罪恶辖制中的人，却没有能力终身行善。所以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不是你们的毛主席是说这句话是吧？说一次行善容易是吧？他怎么讲啊？他那句话我是知道，是做一次好事不难，对不对？是一辈子做好事容不容易啊？所以人不能靠做好事称义，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所以人因为不能做好事或做了坏事，所以常常良心上的自责，也就是失去了平安和喜乐。所以人不是靠行善而得到的救恩，人也不是靠行善回到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为行善是一个得救的人的本分，行善是人的本分，不是称义的条件。得救是靠信心而得救，这就是保罗用了第三章第四章用了很长的论说来说这个一个论述，到第五章就下了这个结论，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今天刚刚完成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短宣，那这一次的暑假的短宣呢，跑了很多地方，那我都非常感谢神带领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被罪辖制的人，仍然能够去看到这些地方。所以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去的地方知不知道这是哪里啊？哈尔滨圣苏菲亚大教堂，这刚好盖了100年的大教堂。那这是里面，我们进去看这是哈尔滨。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是什么，有没有知道这是哪里啊？松花江我只有在地理课本里读过松花江，没有去过松花江，这次竟然去到松花江那这是这个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地方，还有犹太人的银行，有犹太人的教堂，你可以看到苏联人的教堂，苏联人的银行。哇，哈尔滨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们就去了这个松花江。这松花江这条黑色的桥是日本人盖的还在这个很厉害我们去看了，但现在没有用了。那这边的百姓中国人在那边游览，那松花江这边很漂亮，这是太阳岛，那里面岛里面我们就去参观了这里面的荷花，非常非常的美在松花江的地方这个是这是哪里知道吗？这是黄河我们这次去了松花江，还去了黄河这黄河有人在这里捕鱼这黄河的一个大桥，那这一条是黄河这边是，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黄河。你看古时候的黄河的高度差不多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的人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面，这是他们的洞穴里面。那现在黄河已经退到这是他们住的洞石窑洞所以我们去看了这个黄河的地方。还有没有？我看再可以看师母在黄河里面我们只有在地理里看过黄河你们哪里知道黄河呢？那神给我们真的很丰富的 这是我们两个在黄河里面啊，那个非常的，那个心被那种感动啊。黄河是中国的母亲呢 啊，你站在这个河的中间啊，非常的激动的感觉啊，觉得怎么会站在黄河里面？那其实非常感谢主啊，我们其实因为省钱才可以到这里啊，因为他前面那个地方，我们再看前面那个照片啊。这个餐厅的旁边呢，就是他们一个游览区，叫做什么泉呢、啊？叫什么泉？就是有一个观光区啊。那观光区的门票是两百人民币啊。那我们总共有五个人去嘛，我想太贵了，所以我们就不去进去了，就在门口照张相啊，就在这附近。那我想来到黄河，不到黄河心不死啊。那又太贵，不进去怎么办呢？那就沿着这个公园这样一直开，哎，看到黄河边啊，有条小路是通到黄河里面去，所以我们就进来看下，就我们就到这里面了啊，就终于可以进到黄河里面啊，而且是不用买票的啊，这是最重要，是不用买票啊。再看还有什么？那这是哪里呢？你们大家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啊？这是长江。那是长江的渡轮的港口，那这渡轮的位置是在崇明岛，长江口有一个岛叫崇明岛，啊，上海的童工就开车送我们去，过了长江大桥，进到崇明岛去，玩了一天，然后他们就走了，就把我们丢在崇明岛啊，一天啊，那么回去怎么办呢？就要坐渡轮，那渡轮的港口就在这边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去了三大江，松花江、黄河还有长江啊。那崇明岛很漂亮的，我们看一看崇明岛，还有照片吗？哦，这是崇明岛上面的葡萄啊。那这是他们做这个脚印，看一下，再看一下这样。这是我们上海教会浦西教会的弟兄，这岛是他做，他岛上面的这个农场是他经营的，大概有200亩地啊，这个弟兄啊。大不大？这就是崇明岛上种的、啊，非常漂亮的地方啊！再看一下，再看下一张，这就是日落的照片。这样子，那个弟兄就把台湾整个农业技术移到崇明岛上去，把那200多亩的土地开发成为一个度假中心啊。这是崇明岛上面，这是 日出吗？是这是啊，日落 ，sorry 啊，是的 ，OK 啊，日落，好，还有没有？啊、哦，没有了，我不要再看了。这就是神带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所做的工作。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不配的人，我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才干。比我在台下比我们有能干才干的很多，但是因为服侍主、信靠主、认识主，神带领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是我想都没想过的。哪里想到会去松花江呢？对不对？哪里我想到还进到黄河里面呢？啊，黄河那一段是在内蒙古，那一段河水真的很黄，难怪叫黄河啊。他们说到了这个包头的时候，河水就非常大，就是累积到很大。我们没有到包头那里，我们只有在内蒙古那一段，但是也很感谢神，看到整个中国的成长啊进步啊，神带领我们在这边来认识神的创造。所以昨天我跟年轻人聚会，我昨天有讲一段话，当你有机会接触到神的创造，接触到大自然的时候，你的心会被重新复兴过来。这就是我昨天讲的一段话。当我们踩在黄河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很蒙福的人啊。当我们去到长江，看到这么美的地方，我们觉得实在是很蒙福的地方。虽然宣教的行程非常辛苦啊，这一次是特别辛苦的一次啊。我们有好几个晚上不太能睡觉，就是师母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在打蚊子，都是一直在打蚊子，跟蚊子打仗啊。打到2天3天以后，就发现这下绝对不可以让蚊子这么嚣张。就把窗户门通通关起来，就两个人就在里面追着蚊子打啊，最后终于把蚊子都消灭了，总共12只啊，那每一只墙上都有血印在上面， 所以宣教士是有流血的哈，是被蚊子叮的，很有意思啊。那终于可以睡觉，但是呢，那个地方竟然停电停水，所以也没有冷气，没电风扇，然后上厕所都不方便。但是神还是带领我们，其实这是一条恩典的路啊。因信称义，第五章在讲因信称义的实际。因信称义，在一个信的人身上，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神在他身上的带领，神让我们因信称义走这条恩典的路。这恩典的路是神自己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与神相合，与神有和好的关系。那诗篇九十篇七节到第九节，那诗篇这一篇大家很熟了，讲到我们一生的日子是活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这是摩西写的，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他走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可是信主的人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次去就在哈尔滨为这两位弟兄举行洗礼，这两个弟兄在刚刚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受洗，特别是他们有亲戚亲人跟他们传福音。这一位弟兄是照顾傅伯伯的，是傅姐妹的爸爸而信主的，他们都是看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而来信主的。那这是98岁的傅姐妹的父亲，这是照顾他的一个看护，这看护受洗。你看这看护要受洗，傅姐妹他们愿意请牧师和师母从上海坐飞机到哈尔滨替他们受洗，你就知道他们是真的很爱这个看护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弟兄受洗，这是傅姐妹的父亲，他们受洗后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得神的救恩，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在哈尔滨的洗礼。另外一个是这也是在哈尔滨的洗礼，是我们在医院探访这个傅姐妹的父亲的时候，这个护士也是一个看护来了，就是跟我们讲了一段见证。因为他是长期在哈尔滨的医院工作照顾老人家，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老人家像这个傅医师，因为傅姐妹父亲也是医生，像这个傅伯伯这样的一个老人家，就是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可以两三个钟头都不动，非常安详坐在那椅子上，98岁，当然他也不太能动，但他说我就没看过这样的老人家。因为还有其他80几岁90岁老人家，一下摔杯子，一下按铃，一下骂他们，整天都在发脾气，就这一个老人家不一样，坐着两三个钟头不动，在做什么呢？在听诗篇23篇的诗歌跟背这个经文，就在那里听。所以这个姐妹说她要信主，其实她已经信主，没有受洗，没有机会受洗。所以那一天突然姐妹问她说，那你要不要受洗呢？她好，那我受洗，好，就当场受洗。所以以后你们也可以这样子，你要受洗立刻我们就替你受洗，就在医院里面替这个姐妹受洗。那这个是在北京的洗礼，这个刘老师你那金华的妈妈最有感动了啊。这个是大概3年前受洗的弟兄传福音给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就他受洗啊，在这个，这是已经到北京了啊。那这个是去年受洗的，那他们这对夫妻啊，这个你们认识，那个金华的妈妈认识他们，金华把福音传给他，他把福音传给他，然后把福音传给他，现在他把福音传给他，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到这个他非常感动，这个老婆婆非常感动啊。那因为他这个小孩，这个姐妹是他们看着长大的，都是部队里一起看大的孩子啊，非常优秀啊。但是这些受洗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与神和好的关系，是在恩典中有一个新的地位，本来就很优秀，信主以后是成为神的儿女，神更纪念他们，是在恩典中有新的地位，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在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念，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恩就是恩典，就是神的恩典与他同在。福音从金华的妈妈开始传，一个一个传，传到现在已经到年轻的一代信主了，我相信到未来有更多的人会在中国信主，这就是从福音开始使一个信的人有新的身份和地位。那恩典的位置这个是我们在北京要走的时候吃的之好啊。那因为这个姐妹呢，这个姐妹后来安排了一个欢送会，就我们离开北京，你们可以来啊。我们进到那北京很好的餐厅啊，开始点菜。那你一看这个菜，你就知道这菜便不便宜啊。这是鹅肝呢这个是。点了，我们大概六七个人嘛，两部车子，在吃饭。然后那个点菜的弟兄，因为他请客嘛，所以他点了这些菜，我们看了那菜，然后他就突然介绍一下，他说这家店最好吃的就是拉面，所以他就叫了一碗拉面，然后他就吃拉面，他说那大家祷告啊，然后吃完拉面，他说很好吃嘛，就推荐我们大家吃啊，我们就吃拉面啊。那当然这也吃了，但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很贵，这很贵。那就一直吃的话就那他说都要开车不能喝酒嘛。那但是有那个梅子酒是那个店很有名的酒啊，所以请大家喝那个梅子酒。那大家也都不敢，都不好意思嘛，就是喝了一些了。好，从七点开始吃，吃到九点的时候，一块要结束了。然后这个富姐妹呢，这富姐妹的妹妹啊，就说她家里有两个孙子。觉得来吃日本店呢，应该带一点日本的菜回去给孙子吃，所以多叫了一个鳗鱼饭跟一碗面这样子，然后就九点要打包了嘛，就跟那个威取士说，这两个呢要打包要回去了这样子。然后那个服务生那个服务的那个姐妹就小姐就说对不起，我们的店里的菜是不可以打包回去的。说为什么不可以打包呢？因为这是一个 buffet， 因为这是随意你吃的，随意吃的。我们看到这个菜，这个贵不贵啊？所以你要吃这个还是要吃面呢？然后那个点菜的弟兄说面很好吃，所以每人吃了一碗面呢。那鹅肝敢不敢吃呢？那个海胆叫乌尼啊，师母很爱喜欢吃，他因为吃很贵嘛，所以吃了就不敢叫嘛。然后吃到快结束的时候，突然说这是随意你吃的，但已经九点了，我气死了，因为以为吃一个就要付一次钱嘛，吃一道菜就要付一次，那叫律法。现在才知道，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这是恩典，就是有一个人付了一次的账，随意你吃。你知道这个吃饭的心情是很不一样吗？所以我们就问，那你们几点打烊呢？九点半。好，开始又叫一次。恩典跟律法差在哪里？律法就是说你行善有平安和喜乐，可是你知道你下一秒钟可能就没办法行善，你那种恐惧是在的。律法就是因为觉得这菜很贵，多叫不好意思，其实没想到那一次已经付完了，这明白我意思吗？恩典就这个意思啊，耶稣已经一次付完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付清一切的罪债，在基督里我们得一切的赦免，这明白吗？我真的那天吃完饭，一直骂那个弟兄 一直讲的，你点餐为什么不早讲呢？害我们吃到胆战心惊，吃拉面吃得好辛苦，因为怕多叫菜太贵了。你知道吗？基督的救恩就是这样预备好的，就是全部让给你的。真的，我就一定要照这张照片啊！所以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今天要讲这个事情了。其实我那照相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活在律法之下，虽然坐在最高级的餐厅，点了最好的菜，可是心里还是怕，等一下不知道结账要多少钱。那种恐惧、惧怕是在里面的。菜虽然很好吃，但是不好意思，哪里知道是随便你吃呢？我后来就知道师母叫了好几次海胆汁，后来发现这鹅肝也不可以多吃啊，因为它有好几种做法，都非常的好吃啊。这是我们在北京所经历的。希望你是活在恩典之下，来告诉隔壁人说：希望你活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账代价已经付清了，告诉隔壁那个人，代价已经付了，耶稣基督付了代价了。你就是在主的家里面随便你吃的，当然为了你的健康，你还不是乱吃了。真的，我们就是活在律法之下嘛，我们没有那个喜乐。因信称义的人有得胜的盼望。第三节第五到第五节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老练这个字翻成个性，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就知道，忍耐会塑造你不同的性格。老练中文翻成老练其实不是很合适，应该翻成性格，英文翻成 characters， 就是在困难中人经过不同的磨练以后会产生新的性格，你的性格会使你有盼望。也就是说这三节到第五节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有得胜得成长的盼望，生命是会被改变，会被塑造，不是永远在受苦的，不是 always 在患难中的，它会产生一种忍耐的个性，性格开始改变。其实每一个人一生中是否过得幸福，就由你的性格决定，你的性格决定你一生的命运。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还有机会，年长的比较不容易改变，但仍然有机会。只要我们的身份地位对的，因信称义使信的人有得胜的盼望。那我们这次去就看到这个老人家有用全新的眼光来看，那这就是我刚刚讲这个老伯伯，啊，98岁姐妹的父亲，啊，他讲，我们两个是第一次见面哦，他就拉着我的手，讲到他的父亲、他的祖先怎么样从山东逃荒，逃到东北去，逃到沈阳，逃到吉林，再到哈尔滨。从他的爸爸开始讲。你知道他这样握着手握大概有一个多小时都不放，因为他从幼稚园开始讲，你就知道我听多久，不止幼稚园，从他父亲啊、爷爷啊开始讲。然后这个人呢是他的小女儿，他就拿了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呢？录音机，就是要把他一生的故事录起来，因为他常常会忘记，所以每次讲都有新东西，他就赶快写。然后他准备要帮他出一本生平事略，那真的他们走过的日子，不像我刚刚在祷告中神感动我的话，这些长辈弟兄姐妹经过的日子都是战乱的日子、辛苦的日子、患难的日子，但是他们的性格、生命很让你感动的，他们塑造出来那一种雍容、安静、安定、平安、喜乐是钱财买不来的。就是在他身上看到 就是你在蔡妈妈、蔡爸爸、蔡伯伯、蔡医师的身上，也看到蔡伯伯 的生命一样的。喜乐教会，我昨天早上就去喜乐教会去看胡老师，他先生也刚过世，102岁，他是官拜陆军上将，是823炮战里的主将，他过世了，也是看到他的面容，就那种平安喜乐，都是经过患难而成的啊，让我们知道患难不是目的，患难是神塑造我们新生命的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和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那在主的爱中，生命会不断的成长，使我们有盼望，知道生命会成长，因为身份地位使我们有成长的机会。那我去拜访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就在他们的会所的地方看到这一副匾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拿来做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勉励。你知道他写什么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马太福音的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必必天国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温柔就是这个字，我好几次解释温柔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温柔就是宽容大度、谦卑温和，有极大的包容性。我竟然在这个老人院的地方看到这一张片子，又看到这一张，这是他们的菜单哦。你看周五吃什么，周一吃什么，周二、周三、周四，你知道他说什么？哇，那个大院我进去看，又大又漂亮。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叫省长大院。什么省长啊？东北三省的省长，退休就住在那里。政府派车派司机，每天用这个菜单照顾他们。刚刚讲父姐妹的父亲就是住在那里面，他经过的苦，经过的磨练，几乎他等于是孤儿一样，被他的医学院的教授养大，然后他成为医院和医学院的老教授，一生奉献自己给国家，也一生行五岁受洗，经过许多磨难。有没有盼望呢？有盼望，盼望你老的时候还有这个菜可以吃。他在医院里讲一段话，他说他有4个女儿，2个在美国，2个在北京，都不在身边，但是我有神与我同在。这就是他的喜乐，这是主的带领。因信称义，使信的人领受神的爱，神的爱人不能测度，十字架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约翰福音提到这种爱，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祝福，神的心意是祝福，而不是降灾祸。我们看一些照片好了，这个是廊坊的牧羊地儿童村的孤儿院，每年我们都去，今年也去，今年就碰到一对这些从美国，这是从纽西兰，这些是美国 Michigan 去的美国的童工，在那里照顾这一群孩子们，他们在为这群，你看这个小孩子，其实他长得很好看，但是就是因为脚很大，像那个大象的腿一样大就是没办法走路那你看这每一个孩子这个就是他这是小孩，这另外一个小孩，这个脸部被烧了每一个小孩都有残缺，都是严重的残缺，但是很喜乐，很快乐，我都觉得我们还不如他快乐因为他们被爱所充满的这是你看他们在办一个party 你去了以后发现，其实神许可一些人生中不幸的遭遇，是让那一些比较平顺的人能够做得到的人，能够把爱流露给他们这爱就是这样交流的这就是他们的一个 party 很特别的。这是廊坊的，这是牧羊地儿童村，每年我们都去，还有我们教会的奉献有很大部分是放在这个孤儿院里面给他们用的 顺棒。那这小孩子其实有小小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小的兔唇。那一其实一个手术加上一个美容手术其实就可以，可是父母就不要了。这我常觉得这些小孩子都被父母遗弃了。那我们就去看这些家庭。这些你看这些小孩子都虽然行动不方便，有不同的问题，但是很喜乐，因为爱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觉得还是有盼望啊。这是我们去看的啊，这是今年的廊坊啊，这是负责的 team 的太太，自己也生病了，也是不方便，所以我们特别去拜访他，鼓励他，师母特别安慰他，鼓励他继续在中国做这些照顾孤儿的啊。所以他写了一个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亲，神叫孤独的有家，为寡妇伸冤。那今年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孤儿院开始有政府的机构进去帮助他们，我们也为这个感谢神。因为14岁以后孤儿院就不可以再留这些小孩子，那这些小孩子去哪里呢？所以一定要政府出面来安排安置他们住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今年中国的一个成长和进步啊。神的心意是爱，是祝福，神的心意不是咒诅，也不是降灾祸。神的爱在基督里，在信的人，使我们丰丰富富的。以弗所书保罗说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或一同领受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9节一起来念，来，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在宣教过程中常常经历到的，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来看一下，这是内蒙古的聚会的大学生，去年刚刚结婚的也是大学生，这个刚找到工作，这是一个教会的敬拜。这次去非常的忙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这样跑。好，这是另外一个教会，这是山沟里的农村的教会的敬拜。那今年是我去中国12年，内蒙古10年最漂亮的一年啊！今年是中国最漂亮的一年。这是我们的同工啊，这是南弟兄的女儿，这是范姐妹啊。你看这花，这是今年我看到内蒙古最漂亮的一年。那外面的花是盛开，满山遍野都是绿色的啊，非常非常的美啊！这是他们做的菜。我们就吃这个菜，你就可以经历到神的爱。他们在做羊肉烧麦，内蒙古的羊肉烧麦，我要多讲一点，让你们饿一点，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师母就学包羊肉烧麦啊，这羊肉烧麦，他们在剁这个肉啊，烧麦，这皮羊那个羊肉烧麦的皮是非常的薄啊，内蒙古的烧麦做得非常好。他们在，这是他们的师母，他们在包的羊肉烧麦，包出来就这样子。长阔高深的爱，在羊肉烧麦里面，我们就吃这个啊。所以明年要不要跟我去啊？要练习自己包羊肉烧麦啊。这是大专的同工。一起聚会，那这边是另外在他家的聚会啊，在他家里的聚会，这是一样在同个地方的聚会了，这都是和弟兄姐妹多年，我们都是很多年的同工，很多年的弟兄姐妹，这一些都是跟梁老师一起查经的，现在都出来带领教会了，你就知道神纪念梁老师多年在内蒙古辛苦的工作啊。第四个。因信称义使信的人有新生的开始，有这种新的机会得与神和好，而且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因为有神让我们能够喜悦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而不是像创世纪里讲亚当夏娃因为得罪神开始躲避神。耶和华神说你们在哪里呢？你们在哪里？在寻找人，其实人离开神，那罪得赦免啊。那这是利未记的经文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这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耶稣基督必然要在十字架上啊流出他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这是有旧约的根据的啊。第二是使我们全然得救，那这是创世纪里提到人被造的时候的目的，但是因为得罪神的关系，被罪辖制的关系，人不能活出人被造的原始的生命的目的。我们把这目的来读一次，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便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这是人被造的目的，就是与神同工，管理自己的人生，也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可是人却失去了这个被造的目的，没办法自己管理自己，反而自己在罪的辖制中远离神，偏行己路。我们没有办法以神为乐，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就是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变藏了。这是创世纪的记载，人与神因为罪的关系而隔绝，人开始有惧怕，人开始有隐藏躲避神。那我们这次在台湾和大陆的宣教中啊，让我们最深刻的感动的一段探访是在高雄。这段探访是啊，不在我一生中就没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啊。那这是一个青少年的监狱，青少年的监狱里面关的大概有165个犯人受刑人啊，就是年纪这么大的高一高二高三高四的学生，这些年轻人被关在监狱里。那有的最长的被判20年，那普通是判10年、5年、3年、1年都有，都100多个受刑人。他们的睡觉的床要折成这个样子啊。后来我们都看完以后就决定，我们的孩子都要派去这里住一下啊，这棉被可以折成这样子啊。那他们的衣服都晒在这个外面。那去年邱海正姐妹就在这个少年监狱里面来举行布道会，大概有30几个人信主啊。那这信主的人，后来海正姐妹说，实在太可惜了，他们信主以后没有人去鼓励他们，没有人去帮助他们，他们出狱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就带我们今年去看探访这个监狱 的情形啊。这是他们的院长，监狱典狱院的院长明阳说，这是他们的教务主任，这是他们的军训教官。这个那这校长跟我讲了段话，他在这个少年监狱做了18年，他说他最难过的事是，这100多个受刑人出了监狱以后，你知道他们去哪里啊？很快他们就进入成人的监狱，就是他们在外面又为非作歹。也就是说，这个监狱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生命，只能处罚他们，因为犯的错，所以判3年的监牢。他坐在里面坐满他就出去了。里面有3种人，第一个是暴力的，就是杀人犯，第二最多的是吸毒犯，第三的是性侵害罪的罪。他说吸毒犯坐满了他的刑期出去，第一件事做什么呢？能不能使他戒毒呢？杀人犯第一个出去做什么呢？找黑道的大哥借钱。监狱不能改变人的生命，这个笑，这是他说的。 所以海政去办布道会，我们说我们明年想去帮助他们。这是高雄少年关务所，在燕巢的地方，你们知道高雄的地方燕巢，我们就在里面去探访。这是他们的铁门啊。那这个是一个杨牧师，是海政姐妹跟他合作，现在每个礼拜五去带他们读经，可是终究那个效果不够好，因为这些受刑人心里，你知道这个校长跟我说什么吗？里面有相当多的高一高二的学生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混黑道。如果这里面有你的孩子，他一辈子要混黑道，你要怎么做呢？我这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当黑道老大，就是这样。监狱不能改变他们，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说，如果能救到十个小孩，那都值得了，等于十个家庭被重建，十个年轻人的未来找到盼望。有这个信心吗？你们想去吗？都没人想去啊。但是我们不能派高中生去啊，因为他本身就是高中生啊，所以没有派比较大学生。后来我们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啊，在监狱里为这个校长祷告啊。那后来我们又去看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after school 的这个飞扬大寮福音中心，就是很多外劳的孩子，还有离婚的孩子，那些孩子呢都在这个收容中心里面上课，大概有600个啊，高雄的地方大概有600个。那这个地方大概有300个，有150个是初中生，150个是小学生。这也是明年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地方，希望能够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做一些儿童的工作啊。那他们就睡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在台湾哦，这不是在内蒙古啊。所以你，哦，台湾也是蜜雪睡这样，师母在说提醒我们也睡这样子，不要啊。这是他们一个小小的面包工厂。做蛋糕，这大概九令可以去帮忙，去那里教这一群孩子们做一点，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些技能啊。啊，后来在他办公室里面为校长祷告，啊，为教务主任，啊，这些祷告，啊，求神用他们。虽然这一群孩子犯了错误，被关在监狱里，他们的人生就没有希望吗？仍然是有盼望，只是我们没有被关在里面，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信主有盼望，为什么会不愿意把这福音来传给他们呢？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施行的救恩，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带领是何等可畏。我们相信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给中国，传给台湾，传给各地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份于神国的事工。主啊，这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的作为，将救恩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主，今天早上坐在这里的也有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主，我们多么盼望他们也一样因信而称义，站在这恩典的位置上。主，你在他们的生命中必然有极为奇妙的带领，极为特别的作为。主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心中有一个祷告，求主用我不只是站在这恩典中，而且成为恩典的出口。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纪念这一个小小的教会，或许在中国，或许在台湾，或许在监狱，或许在农村，或许在都市，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现在请已经信主受洗的基督徒站起来，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求主用我成为福音的使者。或许我年长不能去，或者连孩子还年幼不能去，但是我们用祷告用奉献来支持能够去的人。所以我们愿意海政姐妹在监狱里的工作被神所纪念，我们但愿这在监狱里的少年人有机会重新听到福音， 找到人生中的盼望。主啊，我们这些站在你面前的都是已经信主受洗的基督徒，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或许我们有坐在椅子上的，今天早上也愿意信主，说我愿意站在神的恩典的地位上，是因信而称义，我愿意这样，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相信。
我相信
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你的真实。
我相信，
从头开始，我相信你的应许。
我相信，
当你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成全成就在你身上。
你的爱，
你愿意吗？我来为要爱你，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
所以我来，
所以我来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救恩，都是福音的大能。
我相信你
智慧万全，
我相信你，所以我来
起来祷告。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让那些不配的人、软弱的人，像你仆人一样，是生长在农村里没有人认识的人，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主，你说凡信靠他的，就是接受他的，你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是因着信心。今天站在你的宝座前，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何等可畏，你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你引领我们的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你是奇妙的主，你的智慧无可测度，你的爱长阔高深。今天早上站在你的面前，敬畏你，爱主，一生服侍主。我们唱第三节，请所有弟兄姐妹朋友都站起来，我们唱第三节。
我相信 救赎，我相信你的牺牲，我相信你流出宝血，我相信你复活，所以我来为要爱你，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
谢谢主的恩典，你用厚恩来恩待我们，救赎我们，将复活的生命赐给被罪恶所捆绑的人，使我们有得胜的盼望。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还活在老我当中，我们常失败，常软弱，常常有忧虑，很多的愁苦，但是主，我们站在这恩典的位置上，你要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使我们生老练，使我们的性格品格而被改变，这老练的生命使我们不致失去盼望。主，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得胜，继续得胜，以神为乐，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